回归神的道，环顾传播生态，永远以圣经真理建造主耶稣的教会。良友圣经学院之终极讲道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你好，欢迎收听终极讲道学，我是周广亮。今天是第五堂课了，第五课我们的课题是灵修与研经的实例。实际的在这里分享一个讲道的人，一个传道人他的灵修跟研读圣经的情况。在过去四堂课我们探讨了圣经中心的工人，讲到一个传讲圣经的人，一个传道人呢，他必须是一个以圣经为整个人生中心的一个人。那么第二堂课呢，我们就做了一个自我的反省，圣经与你的现况，就是你自个儿的读经生活，你自己对圣经的研读来到了怎样的一个地步。第三课呢，我们就思想了一个很基本的课题，呼召、恩赐和纪律，传道人的呼召、传道人的恩赐跟传道人的纪律，也就是一个讲道的人，他是蒙召做神的仆人，以圣经来服侍教会，以神的话语做神话语的出口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恩赐是要经过操练的，讲道的恩赐要不断的操练。然而这一切呢，还要有一个基础，就是要有纪律。一个有节制有纪律的生活，使他能够造成一个满有神话语神的信息的讲道的人。在讲到这个呼召，讲到纪律的时候呢，我们想到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们对初期的教会弟兄姐妹有很多需要帮忙的时候，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能够放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个专心两个字在圣经其他的这个翻译呢，都是常常跟恒切，恒心常常恒切，也就是说使徒们的使命跟呼召是祷告跟传道，不是单单一两天的专心，一两年的专心，而是恒切的在祷告上，在神的道上，在传道上负上自个儿应当负上的责任。因此呼召、恩赐和纪律是我们第三课在这里的一个提醒。我们说终极讲道学跟一般讲道学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是因为我们要脱离初级嘛，来到终极，对不对？那终极讲道学在这里呢，我个人就特别做一些反省，因为我自己学习讲道服侍主也有20多年的时间，我就在第四堂课里面做了一个反省，做了一个分析，讲到一生用一生的时间来研读圣经，用尽一生研读圣经的信念与方法，是上一堂课我们所探讨的。也经过一些专家的分析研究，传道人跟属灵领袖他们一生如果分阶段的话，分哪几个阶段，这个对我们就有相当宝贵的提醒作用。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的这个一生侍奉主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分基础期、侍奉初期、侍奉中期、侍奉后期和结束期，也叫善终期。基础期是16年到26年，侍奉的初期是5年到12年，侍奉的中期是8年到11年，侍奉的后期是12年以上，侍奉的末期，也就是善终期好好的结束的时期是64岁以后。那我也做了一些提醒跟交代，这是分析了一些传道人个案跟几千个领袖以后所下的一个结论。 像我们终极讲道学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基本上呢，我们应该是在侍奉初期之后。按照我的估计呢，我们应该是来到侍奉中期，大约是29岁到52岁之间。侍奉中期的时间呢，大约是8年到14年。灵命已经成长了，也有侍奉了，侍奉也成长了。一生侍奉的目标与方向呢，也成长了，而且呢，会深入的研究圣经。量呢，这个整本圣经所研读的量可能减少，但是深度可能加深了。这是侍奉中期的特性。第四课我们讨论过了，现在我们可能来到侍奉中期。如果你是侍奉初期，也就是21岁到38岁也不要紧。侍奉初期的这个期限呢，大概是5年到12年。侍奉塑造与成长了，灵命的成长开始了。这个时期呢，应该有系统的来查经研经了。那么今天第五堂课，我们就实际的来看灵修与研经的事例。没有什么特别的实例呢，就是将我周广亮过去这几个月我灵修我读经的一些很简单的一些记录在这里跟你分享。那在这里呢，分享之前呢，再次提醒你，以圣经为中心的工人，以圣经为中心的讲道的人，应当有这四点。第一，他的领导原则是出自圣经。你领导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牧养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这些原则应当是出自圣经。第二，一个以圣经为中心的工人，他的思想跟个性是受了圣经的熏陶。你的思想是跟圣经的思想是一致的，你的个性呢，是受着圣经的影响的。第三，他忠心研读圣经，并且不断地寻求在生活里活出圣经的真理。忠心地研读圣经，而且在生活里想办法活出圣经的真理。如果没有这一点，你的讲道可能有一天就会干枯。正像我们看到一些新闻呢，这个沙尘暴啊，或者一些绿地沙漠化，几年前还有草，还是有一些森林的地方，渐渐沙漠化，本来有河流的地方，河流已经渐渐的都干了。这样的情况呢，是令人很伤痛的。同样，对于一个讲道的人，对于一个传道人，甚至一个基督徒，服侍主的基督徒，他也可能会渐渐干枯。为什么呢？他失去了忠心研读圣经，失去了寻求在生活中活出圣经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意愿。一个以圣经为中心的工人，还有第四点，就是他以圣经来帮助别人成长，他以圣经来帮助他人成长。以上四点再次提醒我们，我们都是要做一个以圣经为中心的工人，而且是要尽我们的一生的功夫，尽一生的功夫来在圣经神的话语上扎根，这样我们的讲道才能够有分量，这样我们的讲道才能够有能力。好了，传道人、讲道人的灵修与研经的实例分享。我要声明，这个分享不是完全的，也不是完美的，只是一个实际例子的分享，以致使你呢也能够参与在读经的这个行列里面，好好的研读神的话语。在2006年初，我有一季的时间放假进修，因为是放假进修，没有全时间在电台工作呢，我就有很多时间读圣经、读书、上课、写功课。因此呢，就有一段时期，大约3个月的时间呢，读圣经灵修的时间呢非常理想，不受时间的限制，平均呢每天是1个钟头到1个半钟头，非常好，而且是能够做记录的，能够做记录。那一般要恢复在电台工作服侍， 忙碌的这个时间开始的时候呢，平均灵修的时间是半个钟头，不是放假期间的一个钟头到一个半钟头。可是我仍然努力保持一个，这是经验的交流，保持一个在礼拜六没有到电台上班的时候呢，长时间的灵修，就是一个钟头到一个半钟头。我从2006年的头三个月开始呢，我努力的写下灵修的内容，就是一个思想，我给它定一个名字叫一点灵修法，一个要点，一点灵修法，就是把你所读的一段圣经，有系统的读圣经，三节也好，五节也好，你打开圣经这样读，读一段一段读，读了一段有一段的思想，就是这段圣经讲什么的想法，圣经的意思你写下来，那一行也可以，两三行也可以，把它写下来，叫一点灵修法。然后呢再写一个祷告，根据这段圣经圣经经文你所有的思想写了以后呢，你写下一句祷告或者两句祷告回应你所读的经文，就是这样，这就是灵修。一般我们说灵修呢，灵是灵命啊，灵性的修炼，对不对？灵修就是亲近神的时候，借着圣经你听神的话语，明白认识圣经，借着祷告我们来回应，偶尔加上诗歌来帮助你来默想亲近我们的神，这是灵修。那我2006年的灵修呢，有一个突破，因为是我们终极讲道学呢，我在这里大胆的跟你分享，那就是我开始使用电脑的软体。现在电脑软体有很多种啊，我用的是外语的英文的电脑软体，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所读的经文呢，它有这个原文的资料，有希腊文呢，希伯来文呢，我们不一定懂希腊文希伯来文，但是它有英语的翻译，你要找某一个字的时候呢，你一按那个字呢，它能够把圣经里面对于这个字的翻译呢全部给你列出来。中文也有这样的软体，但是比较贵，可是以后总有一天我们会有这样的资源，我只是将自个儿的一点经验给你分享。那另外呢，一些基督教的团体呢，它也有送上网的免费下载的软体电脑软体。那免费下载的呢，它也有一些圣经，我们中文圣经有，不同的中文圣经翻译的也有，英文圣经也有，不同的英文圣经翻译的。那么甚至还有英文圣经以原文圣经的原来的文字对照的这样的软体，是可以从网站上下载的。现在我们来到终极讲道学呢，这样的一个经验呢，我觉得应该让听众朋友知道，有一天你也可以，甚至可能有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这么做了，用圣经软体圣经软件来帮助你，使你读圣经就很丰富了。这是我在灵修的时候做的一个改变，或者说一个终极吧，有初级在进步的，或者是一个改变，对我是很有帮助的，也很有挑战的，也很每一天一读圣经的时候呢，有一些期待的。好了，工具我做了介绍，方法，在侍奉的初期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是侍奉初期的话呢，先熟读圣经经文。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一章一章的读。那么读了以后呢，有不明白的地方呢，写下来，写下你的问题。疑问或者问题的积累呢，也是你读经很好的一个记录。第三呢，尽量从明白的圣经经文去领受。就是你读的圣经有一些经文是不明白的，那你把它不明白的疑问写下来，但是总有能明白的部分，从你能明白的地方呢，你去领受，然后呢祷告去遵行，就是侍奉的初期。对于侍奉中期的听众朋友呢，可能要进入精读灵修的时候了。当然开始还是先祷告，求我们的神给你一颗安静的心，努力的来追求明白圣经作者的本意。那么你仍然可以写下灵修的心得，或者以一小段 来作为一个单位，像我现在正做的，那么尽量呢跟随作者的思路来默想。那么第四呢，可以从受感动的经文或者是一些受感动的一些词汇呢来做这个推想。读一段圣经有哪几个字呢，哎呀，你一看了以后呢，心中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愿意多花时间去想一想，多花时间去祷告，或者多花时间去查一查，尽量从这样的经文或者词汇来推想。然后呢，第五，再将每天所读的在当天多加默想。如果忙碌的话，其实没有时间，到晚上临睡之前再打开圣经，看一下今天早上所读的是什么。那这样呢，第六，几天下来呢，每一小段就会连串起来，你就更容易看懂整段的这个意思，可能是你以前没有看过的。在这里我要提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自个儿有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我过去没有这么在意一定要早上灵修，过去没有这样在意，因为很忙碌，但我现在发现呢，要立志早上灵修，早上读经。听众朋友，虽然一天有24个钟头，中午也可以，下午也可以，晚上临睡之前也可以，但是呢，我发现呢，过去这段时间的这个经验呢，早上灵修有一个关键性的好处，那就是当你早上忙碌的时候，你没有了，你失去了早上亲近神读经祷告的时间的话呢，你在晚上可以补上去。如果你认为你的读经灵修的时间是晚上，那么你有一个小小的危险，那就是你本来应该在晚上，可是当晚上忙碌，你就失去了弥补的时间。当然不是真正的失去，你可以在第二天的晚上做，可是在那一天来说，你失去了。这是一个小小的差别，却是在经验里面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发现。我甚至有一点点的后悔，就是哎呀，我这个经验为什么不在我侍奉的初期发现呢？那个时候虽然读书，虽然看一些人的经验，不是不知道，但是一直到自个儿体验了以后呢，觉得这件事情重要。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不是早上灵修，如果你又是早上忙碌的话，我仍然建议你将你的目标定在早上，以致你早上忙碌的时候还有在当天弥补的机会。听明白了吗？我希望你听明白了。那么至于解经书，参考圣经的一些背景导论资料的书呢，这个是以后再参考的。灵修呢，最好是单独的，直接的，你与圣经，你与神的话有一个直接的互动。好，接下来我跟你分享我在这段时间或者我早前呢灵修所写的一点点的灵修的一些记录。2006年1月16号 ,2 月10号重写 ,1 月16号的灵修，在2月10号重新写的灵修一号，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到五节，其中第三节写在我的记录里面，当然我是用电脑来写的，比较容易。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这一天我默想的就是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我所记录的灵修是这样的，赐各样安慰的神。认为有些患难是神所不能安慰的，是错误的信仰。保罗做见证，赐各样安慰的神，在我们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这是这个经文的其中一部分。然后我这么写着，若说神安慰我们是容易的，若说大部分的患难神都安慰了我们也是可能的。其他的宗教和一般的辅导其实也都做到了，但如果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这才是基督教的信仰与见证。 下面我写的祷告：主啊，没有一样患难是在你能力之外的，没有一种苦难是你不能安慰的。你是赐各样安慰的神，你也在保罗团队的一切患难中安慰了他们，为此我感谢你。这是一天的灵修。第二天另外一次的第二号的灵修，2月11号，经文是哥林多后书1章6节到9节。特别留意到6节，我们受患难呢，是为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哥林多后书1章6节。这一天根据这几节经文所做的灵修记录是这样的：反个人主义。我是这么写的，基督徒的苦难并不能与基督的众肢体分割，每一个基督徒所受的苦难都应该是整体的祝福，因为我们的苦难可以成为你们的安慰。基督徒的生命是相互影响彼此造就的，因此主儿女们的苦难绝不止于苦难本身，它能发酵成为他人的良药，成为经历同类患难者的安慰。我们是在一起的，苦难更能使基督徒连为一体。这天的祷告是：主啊，患难的时候我并不孤单，因为当我经历之后，我可以安慰他人。或许我所面对的患难，其他信徒早已经经历过了，所以我们都不孤单。当我真有患难苦楚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经过，以致我也能够以此去安慰他人。这是哥林多后书1章6节到9节灵修的祷告。然后我有一个附注，安慰这一个词在新约圣经用了28次，哥林多后书里面出现了10次，那10次就是在1章5节到7节、7章4节、7章7节、7章13节，还有8章4节、8章17节。安慰这一词的统计呢，是电脑软件可以帮我们做到的。好了，这是第二个灵修的分享。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呢，花一点时间写下所读的经文的一些想法，对自个儿长久的累积呢就很有帮助。像我前面说的，听众朋友，这不是完美的，但是呢这样的实际的去做呢，确实能够造就自己的。那么他的这个回应啊，他对经文的解释是不是正确呢，这个在有查经的书啊，解经书对照的时候，你就会做一个参考了。那基本上这是终极讲道学，所以我们解经法基本的一些解经的一些技巧呢，我假定你已经都有了，也讲到了也服侍主，那么我在这里跟你互相勉励。然后我继续另外一天还是读哥林多后书1章6节到10节，那其中第10节引起我的注意。哥林多后书1章10节经文是这么说的：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不陌生的经文，对不对？那么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呢，哥林多后书1章10节，我看到了拯救的连续。所以这一天的灵修默想是拯救的连续。我这么写：度过死亡边缘的人能知道活下来完全是神的恩典，因此保罗学到了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如果我们在死亡的边缘，括弧一章九节说，心里断定是必死的，这是保罗的经历，这样的痛楚里也应当如此。然而，保罗的体会是，脱离罪恶成为神的子民，发生在从前的拯救。脱离罪恶成为神的子民是从前的拯救，脱离危险度过患难是神在现今的拯救，这对保罗而言这样，而且将来他还会拯救我们成为完美像基督耶稣那样。神的拯救不会停止，正如他的爱永远长存一样，拯救的连续，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然后两句祷告，主啊，你拯救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你拯救的大能更超越时间，求你让我在艰难的时刻仍有这样的盼望。这样做灵修的记录跟祷告的记录以后呢，读经生活就更有活力，回来以后呢，还能记得哪一天读了哪一段经文，其中呢哪一节经文受感动，那心中所受的感动跟对经文的理解是怎样的。所以我自个儿觉得2006年的前三个月呢，记录哥林多后书的灵修呢，对我自个儿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说对神的话语呢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很新的体会。以前只是读一段圣经做一个祷告，偶尔写一写，但现在呢常常写灵修就情况不一样了。所以在终极讲道学的时间跟主内的同工同道们分享。那我其实手边有很多，但是我想就不需要讲每一天的灵修了，就是这样做了一个例子，希望跟你勉励，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上扎根，能够成为以圣经为中心的工人，当你讲到的时候就不怕没有到讲了。第五课在这里做的灵修与研经的实例呢，分享暂时到这里。第六课呢，我们会做一个概论，基督教传播学的概论。因为接下来从第七课一直到第十八课呢，我们会从传播学来看讲道，从传播学来看讲道。那么这个讲解呢不是很容易表达，因为我们没有讨论，而且是我单方面的一直在这里讲。因此请需要讲义的听众朋友，欢迎你随时来信索取讲义。而第六课基督教传播学的概念介绍呢，是一个整体的介绍，所以下一堂课我觉得很重要。也请你为我祷告，也为收音机旁边我们每一位一块服侍主，以圣经神的话语做这个圣经真理出口的众听众朋友祷告。愿神在这一共24堂课的终极讲道学时间里面呢，让我们一块得福，彼此得到造就。好，这第五课暂时讲到这，求神祝福你，谢谢收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